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跟财富的传承转移很有关系哦。很多人想到就说啊，对，我们以前常聊到要这个事先规划遗嘱啊，才能让自己的遗产啊各种动产啊以合适的方式移给子女。但是其实每个人的财富哦，真的有太多种了，不管是现金啊，在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啊，有价证券啊，股票啊，有些人还有一些海外资产呢，这么多，你说要怎么分门别类的依序的好好的转移，并且还要考虑到课税的问题，转移方式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较快速的让大家认识来了解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经专栏作家李雪文来到节目当中。雪文你好。
我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情境哦，也是大家很困扰的情况，因为我们以前聊过，例如可能跟遗产，例如说要写遗嘱的相关主题，那大家初步入门之后就会说，哎，对啊，我可以凭我的这个个人的意愿，或者是我跟家人讨论过之后啊，我就把用遗嘱的方式去做一个具体的分配，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规划，你说真的在转移的时候要考虑的事情还蛮多的，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因为那个种类太多了，他可能是要去不同的机构办理，然后要找不同的人来协办甚至刚提到转移之后还有课税的问题，像我们很快就联想到说不动产啊房子之类的，你转移的方式不同，它未来在转卖的话它的这个税率也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一直想说要考虑要节税啊，或者是说用比较好的转移方式，才不会让房子落到孩子手中之后啊，之后再转卖就发现税金超高就是违和这样子所以大家觉得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真的，我觉得那个你开始研究之后才发现，这个这么重要的话题，要一般民众去处理，真的好难哦。那雪文把这样子刚刚提到很复杂的情况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帮大家分类整理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谁是接班人，这个很像那个川普的那个谁是接班人，财富传承的管理与规划想先问问看雪文，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现象啊，为什么刚刚讲到说真的，虽然大家近几年都有很热烈在讨论我要怎么写遗嘱我要怎么转移，但是这个问题好像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大家还是好混乱
对，因为其实我也在采访中也发现，就是很多人因为现在大家的资产其实蛮多元的嘛他可能有现金，也可能有股票，那也有不动产，当然因为不动产遗孤来讲，国人的那个自有住宅的那个持有比例其实还蛮高的，所以基本上我看到就是一些案例，大部分人可能会有一栋房子，但是他可能也许不一定有股票或者是现金，那这个特别是不动产呢，其实他所牵涉到的就是移转啊或买卖，会有蛮或者是继承，其实会有蛮包括是税啦，或者是一些法条一些规定，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如果他对于税法不是这么熟悉的话，可能他会会有碰到一些困难那就是因为现阶段有很多人有累积了一部分的资产之后，他们会发现说好像从这个税啊法的这个问题，我要把它移转给比方说自己的小孩啦或什么的时候那他就会碰到，就是说我在移转的时候有一些税啦或者一些这个法律部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他又不是那么熟悉的话，他就会觉得，你知道，就会有的人就会觉得很恐慌。
对啊，因为到底他说的这个对不对，他叫我说要课这么重的税，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选嘛。 对，
因为像特别像不动产的税，其实说实在以我来讲我其实也都到现在都是搞的，就是只能大方向知道很多那种细的你知道，如果说你一个步骤可能没有考虑，因为每个人的不动产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没有考虑到的话，可能到时候你前面结了税，后面可能搞不好更重的税那我相信很多的民众因为 他们也会听到一些啊，可能亲戚朋友啊，左邻右舍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移转的一些问题，然后那他们会觉得就更恐慌，就觉得，哎，好像动辄得咎，好像我如果问了这个专家，可能搞不到这个专家不一定能够帮我解决问题，那搞不好还会有更多的问题，那大家就可能就pending 在那边。
没错。欸，其实像刚刚讲到那种场景啊，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在操办的时候，如果是子女啊自己在做一些操办或跟家人在讨论的时候，你直接操办他可能就会当做你已经决定好要做这件事，所以看你的案件或什么状况是什么，反正该收多少钱课多少钱就告诉你。但是其实在那个当下你不晓得说会不会有其他的选项。
是。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啊，我来都来了，要办就办吧，然后就要课就课吧，就那甚至像刚刚讲到说有些税是当下不会发生的，是之后才发现说啊，
是
原来我之后要做什么税竟然这么重，或者是竟然是这样的数字，那其实你办都办了，你也没有办法再回头嘛。那在书里面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到一些大家对于这个财富转移的一些迷思哦，想要请雪文帮大家介绍一下最常碰到这些一般民众啊真的在财富转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其实跟现实是有蛮大落差的，也会影响他们去做一些决定。
其实我整理的一些迷思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先会考虑的就是税的问题，因为税是其实会，因为它就会就是你的财富会折损嘛。那么现在之前的这个一赠税最高的话，好像我的印象是50%了，可是听说好像最高有到60-70%的，
好重，
很重哈，
就是一打折嘛，
对对，
打一半，
至少打折一半，就等于说你就举例来讲，如果你今天有10亿的资产，然后你传给子女的时候，那就剩5亿了。那你再传一代可能就只有2亿5
对，
那传个几代可能就没有了。那所以很多人其实就会想even 就是说现在的一赠税最高的税率才20%，那20%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也蛮高的。
对啊，打八折的意思啊。
对，我其实在过去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看到很多的民众他唯一考虑的就是税。
哦，唯一考虑的，
唯一考虑就是税，而且他会跟你讲说，我连一毛钱的税都不要缴，
最好可以直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对对对对。可是问题是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迷思，就是说他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你现在前面的税，比方特别像不动产，很多人不动产就是想说，我这个可能比方说先移给子女，可是先移给子女要考虑那个孝不孝顺的问题嘛。
对啊，
那可能如果说那你以不动产来讲最容易去结赠税的话，可能就透过继承，就是死后继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前面一赠税可能可以省掉，可是如果子女你因为你知道现在子女他拿了房子你认为说他也会住的久长长久久吗？
不一定，
可能不一定，他可能
卖掉啊，
对，可能搞不好因为他觉得那个房子老了，或者是可能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是乡下，
不住那了，
不住那里，他就要卖掉。对不起啊，你现在房地合一新制的，你那个税其实很重，因为2年的话是45%，赚的那一半大概就走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很多人是连一个税都不要缴。可是你想说你如果是一心只在节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可能节了这个税，可能又多了其他的税，
忽略其他的部分，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说什么税都不要缴的，对不起，可能国税局会找上你。
哦，
因为国税局，我之前听说了，就是说，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资产不是很多的人，其实可能也许不需要特别担心。那假如说你的资产有几千万、上亿的话，我是听说了，国税局对于这些人的话是都有个案的。
会确认
你
是不是有缴税，
就是说你今天比方说你银行的资产有多少，那你在过世之前你的资产你有没有，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他就把钱移走了嘛，
对啊，
就相关的这些其实他们都会有做
掌握
、所以你一旦你一毛钱都不缴的时候，哎，国税局反而会来仔细的帮你查一下，
怎么可以？怎么可能呢？或者是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会研究一下。
对，特别是说，因为你知道，像最近几年，其实谈的比较多的是所谓的那个保单的实质课税，因为你知道，保险业务员很常跟客户讲说啊，你透过保单，因为
可以
保险理赔金。 他是可以就是说不计入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遗产当中。
对，
那所以很多人就说啊，那可以节税，我一毛钱都不用缴，所以我买了一堆保单。
嗯，
可是现在保险那国税局是采取实质课税原则。嗯，如果你今天是重病，或者是两年，怎么讲说两年内死亡呢，或者是你密集性的投保，
嗯，
这种他都会查。
嗯，
你就算买了保单，比方说你认为说这些都不用课税，嗯，对不起，他就会把你就是算回你的遗产当中再去课税。哦，所以你原来是想说不用缴税，而且其实连补带罚，
嗯，
就是说你不仅要补税的话，嗯，你可能还要
有罚的钱这样子。嗯，雪文跟我们解析到哦，目前大家对于这个财富传承有一些相关的迷思。我们也先来听到一首好歌曲《诗人的眼泪》，由洪明所演唱的歌曲。稍后呢，会继续邀请到雪文来跟我们介绍哦，这个迷思破除之后，到底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我们来做这个财富的传承跟转移，会是比较合适的呢？
春色转呀，夜色转呀，与狼不欢家，真叫人心啊梦啊魂啊烛阳花。春花秋月，小楼昨夜，往事知多少，心里面想啊飞啊情啊喜如发，心愁年年惆怅还依旧，只是祝愿守。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亮着，都太悲，都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结晶破碎。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手提情侣鞋不相见，都是不被祝福，还是愿意背负原罪，愿意为爱独憔悴。春色转呀，夜色转呀，与狼不欢家，真叫人心啊梦啊魂啊烛阳花。春花秋月，小楼昨夜，往事知多少，心里面想啊飞啊情啊喜如发，心愁绵绵惆怅还依旧，只是烛烟瘦。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亮着，都太悲，都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结晶破碎。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手提情侣鞋不见，都是不被祝福，还是愿意背负原罪，愿意为爱独憔悴。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亮着，都太悲，都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结晶破碎。天空飘着雪，诗人的泪，手提情侣鞋不相见，都是不被祝福，还是愿意背负原罪，愿意为爱独憔悴。
哎，但是我觉得民众的那个第一直觉或反应其实也蛮真实的啦，大家就是希望说那个遗产的一些转移啊，嗯，不要折损太多。那当然如果要我选，我一定会选说最好不要有扣东西嘛。
对，但当然是这样，这个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采访到很多的案例，
嗯，
就是他如果说一心一意只想到节税的话，你很容易不会去考虑到其他。比方说我们就是你今天节税，你今天如果是只考虑下面一代还是下面两代，因为你知道当然现在以遗赠税法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举例，比方说这个祖父母，
嗯，
可能他先过世，这五年当中如果说这个父母有过世这个 继承遗产的哈父亲他如果也过世的话，那可以免税
啊，因为不会被扣两次，
不会再扣两次。可是问题是说，因为你知道，你还是你如果说这个，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人这个寿命有多长，
对，
那很多人他就会考虑说，好，如果说像那种祖父母可能年纪很大，那父亲可能年纪也不小的时候，那他可能考虑不是要给下面那一代，
而是给孙子女，
给孙子女可能是隔代的这种方式做移转。所以当你今天只考虑税的时候，我只结了我这一个税，那你其他可能很重要的问题都没考虑，包括就是说可能子女搞不好不合
哦，
对不
对？
对啊，你要考虑这个问题。那还有就是说，你今天给了这个，比方说我这个钱，我今天是给了这子女，可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也有的子女就是说还不错，对不对？可是有子女，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啃老族，
家庭适合，
给了他，那这个钱那没多久可能就败光了。那搞不好像我们刚刚讲说哈，就算你今天有一栋房子要给子女，可是我也听到很多案例，就是说这个子女。他觉得啊，那个老房子他也根本不想要，因为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是那种
比较新式
的
社区，
新的房子，
对，
比方新的大楼，你给他一个老宅，他可能马上就
想要脱手
卖掉，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迷思上头，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只考虑税，然后你没有考虑到其他问题，甚至就是说你今天只问到了其中一个专家，比方说哈，我们刚刚讲很多保险业务员会透过这种保单可以结遗赠税的这种方式来告诉这个客户，然后客户就是说啊，那好，那我就买。可是我们刚刚讲说，现在国税局这个实质课税的这个就是
也不一定能够
非常
避掉，
对，也不一定避掉。所以就是说，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只是脑筋只想到这个节税这个部分，那你其实很多的一个重点都没有特别去想到。还有特别一个很重要，就是很多父母就想到财产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就把它给子女，可是他从来没想到他自己的退休生活
哦
没有顾。很多就是说，因为你其实也可以听到，就像一些媒体也会谈到嘛，就是说祖父母啦或父母，他会想着说啊，我未来要节税，我不要缴那个，连那个一毛钱的税都不要缴，那我就先把它遗转给，比方说分年赠与给子女，或者是前面我就先遗转，遗转之后子女就不会养父母啦。
哦，那这个父母手边也没有其他的
钱，对，也没有钱，对，其实很多这种问题就是从中发生的，
就移转财富哦，也有信任的问题，信任的考验
是
很困难呐、啊。就算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很多讲说，我的那个钱也没有很多，不是人家那种富豪之家，什么几亿财产，我可能连几百万都成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个钱多钱少都一回事啊，那个都是钱，所以大家在转移的时候要考虑的事情很多。甚至像雪文刚刚讲到说，很多人当然遇到这个困境，可能会寻求一些专家的协助，但是因为现在普遍啊，在这个市面上，这种扮演这种可以协助的角色其实很多元，像刚刚讲做保险的啊，或律师啊、代书等等，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你去找他们去提供协助，他当然都会以他的立场去提供你方案，并不是很全面的。就像刚刚讲你找保险业务员，那他某种程度上他当然会推荐你去买保单的，对
对,
对，所以我们自己也会知道嘛，所以说他应该就会导向说让我把资产做一个般的处理，
是，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怀疑说，那这样真的好吗？就没有一个说是撇开这种有利益关系人的角度可以来协助民众吗？
对，这个是相对来讲在台湾是一个蛮怎么讲，就是说我们不能讲非常严重，但是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就是对于一般大众来讲，就是说以现在台湾来金融市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商品销售导向的一个市场，那因为商品销售的话，所有的业务员就是在销售人员，其实他领的薪水是佣金，就是我要卖那个商品我才能够拿到钱，那不是那种从服务导向，我所谓服务导向就是说，我今天给你，比方说我帮你做一个整体的个人的那个理财的规划， 那我可能就是从你，比方说你每个月赚多少钱，你每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那你有什么理财目标，那我可能帮你算一下，那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达到这样子。比方说我会建议说，那你怎么样，你要去做投资，比方说你那个投资，你每个月你必须要花多少钱去做定期定额，那你的投资报酬率应该设定在多少。
嗯，
然后甚至就是哈，比方说那你以这个风险规划来讲，你应该买多少的这个保单。
嗯，
那他帮你这样做一个规划之后呢，剩下你要买保单，你可能另外再找去卖保单给你的人，然后你要投资，你可能自己去找。比方说他当然可以给你推荐说，那你可以适合比方说买什么基金或 ETF 就类似像这样，他可能会给你一个建议。那他给你提供的这个服务，那他就是收一个 package 的一个价钱，那他不卖任何的商品。
嗯，
那这样好处就是说，因为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讲，台湾其实是一个销售导向的市场。嗯，那因为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市场，主要就是说，因为他销售的业务员他只能透过卖商品他才有收入。
嗯，
他不是透过我给你一个建议，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建议，然后我可以拿到那个 feedback 这样。
嗯，对。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今天碰比方说如果你今天去找代书，或者你今天去找保险业务员，那因为代书他能够收入就是你那个不动产移转的相关的一些什么税负啊，或者什么那种代书费啊，类似像这样，他才能够，所以他能够帮你处理，大概就是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你今天有价证券，你想要做呢，对不起，他也没有办法。
嗯，
他就算比方说，就算他今天很举例来讲，可能他很专精在股票投资，
嗯，
那可是他今天给你推荐怎么样去投资的，他其实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收益。
哦，
那保险业务员其实也是一样啊，因为让他给你一个整体的一个理财规划，
嗯，
一个建议，那他也收不到钱，他唯有卖保单才能够。嗯，所以他给你的建议也多半是从就是买保单的这个角度入手。所以当然我也很清楚啦，国内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蛮复杂，但是我相信，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包括像 CFP 啦，或者是一些我个人知道有些独立的那种理财顾问公司，嗯，现在其实我印象中开的还慢慢多起来。
嗯，
那他们所提供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服务。
嗯，
我给你整体给你一个建议，甚至就是说他们可以提供每年，比方说等于是咨询费用，比方说你每年可能我帮你 review 一次你这一整年来，然后你的投资的状况，然后那你有没有你达到你原来设的这个理财目标，有没有超标，还是说没有达标，就类似像这样，是有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些公司出现。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其实应该也是可以找到类似像这样，只是可能比较仔细的去打听，
嗯，
才会那个。
我自己的倾向也是觉得，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嗯，我会想要找这样子，
嗯，
就是不是单纯说他是卖保险或他卖什么的，嗯，因为我们自己去找也知道，他就会给你推销嘛，或者他跟你导向的方案可能就是买保单比较多，
嗯，
那我们通常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希望是可以一条龙的服务，我最好找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可以帮我解决所有复杂的事情。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像资产移转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多面向，就是因为你的资产种类不同嘛，
嗯，
而且每个人状况不同，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是单身，你可能你也会牵扯到说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嗯，
你有没有那么其他的一些状况，所以他是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而不是说我只是买一个商品或做某一个交易我就可以解决的。
嗯，是，我觉得大家很清楚认知到，尽管我们很多人想说哎，我先决定好我要怎么分配，好像已经跨出很大一步了，嗯，但是真的实际上在操作这些这个财产的转移，财富的传承，它可能要分门别类，就是要这个多管齐下，然后要找的人要去的单位，
嗯，
都不一样，
嗯，
那民众在遇到的时候，这就是最头疼的情况。我们也要事先学习跟了解，或像刚刚学文讲到说，其实有一些共同性的这个服务，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管道啊。嗯，等于说你不用再想说我今天这个要去找 A， 那个要去找 B， 然后搞得自己很麻烦这样子哦。嗯，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这半小时的薇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李雪文，财经专栏作家，和大家分享哦，这个财产的转移啊，财富的传承其实才是最复杂的步骤，要考虑的事情很多，那当然也有一些资源跟管道可以来帮助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做分享哦。如果有要考虑去做自己财富的一个安排，不论你钱多钱少，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我们下次再见喽。
爱失去的爱讨不回来，我还有话想对你说，舍不得说，来不及说，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台上盖好。